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功夫熊猫》呢，应该说是最近在大陆非常风靡的一个片子，而且人人看好，人人觉得好玩好看。但是呢，有个说法，说的是中国的东西，可不是中国人拍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之音有篇文章叫《功夫熊猫》，好莱坞行，中国为何不行？到他写这篇文章的为止呢，说在这个国内呢，功夫熊猫已经票房啊卖了1亿5千万，但是呢，因为功夫熊猫本身充满了中国特色，所以中国各界几乎呢不约而同的问了一个问题，好莱坞行，为什么中国不行？那在讨论当中呢，就提到一个问题，叫控制问题。文章是这么说的，说新华网在7月4号有一篇报道，而路透社在7月5号以新华网的报道作为引子，发出了一篇关于功夫熊猫的报道。他说，尽管新华网的报道引述了多位政协常委的发言，包括前新华社的社长和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局长等重量级人物，但是只有最后一句话最引起人们注意，那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对于如何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呢，常委们还建议政府不应该控制得太死，要开发市场，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路透社的文章是这么说的，说尽管这句话说的含糊其辞，并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控制，更不是报道的主要内容，但却成了路透社报道的焦点。那实际他就讲，呼吁的是政府应该减少在文化领域的控制。其实呢，转了半天圈，说了半天就是一句话，中共本身它是外来的东西，把传统的中国文化呢，中华文化呢给扼杀掉了。那谁去干这个事儿呢？就是今天中共的中宣部和各省市县级的这个党委的宣传部。那这种宣传部门他所干的这事情呢，就是这样。那有人说呢，当初这个秦始皇啊焚书坑儒，以及到后来朝代当清朝的文字狱，其实对比今天中共的中宣部，它不只是小巫见大巫了，它可能比起来连巫都不是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今天中共所干的这件事情呢，扼杀掉的文化呢，是从中国人的普通的人性道德理念从根儿上就给你干掉。那文章里呢，他又引述了另外一个人，叫做陆川的。他说呢，陆川呢盛赞这个功夫熊猫，他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全面的解释。他在这个星期六的中国日报上写文章说，我不禁想到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做出这么好的电影。讲的都是中国的事儿，讲的都是中国人利用的，都是中国人的真正的材料。结果中国人自己的著名的年轻的导演说出这样的问题，那你不是说这是一种悲哀吗？其实中华传统文化呢，在中共本身体制下呢，完全被扼杀掉。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有关地震问题，中国的有关专家的有关地震预测问题呢，实际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但是这些专家在中共的体制之下，他就不如砖头了。其实包罗万象，当中共在整个体制上精神层面扼杀掉人性之后，其他这些东西，你电影也好，文化也好，地震专家也好，你科学家也好，都没用了，那些都是一种工具一样，当它没有人性这一面的时候，其他所产生的作用甚至是助纣为虐的。功夫熊猫的三个老板之一就是斯皮尔伯格，而斯皮尔伯格在两三个月前比较出名的，跟中国人有点关系的，就是他辞去了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艺术顾问。那他辞职的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反对中共在苏丹的这个军事援助，造成了苏丹的大面积的种族虐杀，但是中共自己呢是不承认的。那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BBC 登了一条消息说，中国违反禁运决议向苏丹提供军援，这是 BBC 的记者自己首次找到了直接的证据。他说，直接找到证据证明中共目前正在达尔富尔地区从军事层面上 帮助苏丹政府。 BBC 有个电视节目叫做广角镜，他说这个节目呢，在这个苏丹的省份追寻到来自中国的军用卡车，这些卡车都是中国在05年对苏丹出口的。那大概这个看到图片呢，就是这种军用卡车。而且 BBC 还被告知说，中共曾经对在达尔富尔地区驾驶中国制造的叫做强武的攻击机的飞行员进行培训。那作为中共当局呢，那当然了，他就首先就拒绝了 BBC 的调查结果，而且回应的说这些发现都是违反了这个联合国对苏丹实施的武器禁运。而到目前为止呢，在苏丹大概有30万人已经死于这种战乱和种族虐杀。而广角镜本身深入到这个西达尔富尔地区的这个沙漠地带，找到了第一辆卡车，那这是卡车的编号，这种编号呢也就是中国人生产的那种东风牌卡车。而在广角镜的节目当中呢，直接披露出来说，叛军所使用的 BBC 这个摄像机所拍到第二辆卡车呢，这个车上就有这些武器，其中有些武器呢就是中国制造的，而且从标牌上显示出这批卡车一共有212辆，而联合国所调查的结果呢，说这些都是符合武器禁运的条例之内的。卡车是直接从中国的工厂运到苏丹，交付给苏丹国防部的，而枪支呢是在卡车从中国进口后装上的。那所有这些证据呢，无外乎就是表明呢这件事情呢是中共本身参与了。我觉得现在呢有的时候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必须去找到这些证据。那在整个这种过程当中呢，人们的良心都是让狗吃了，而这种让狗吃了这些良心的人呢，直接服务于政府，直接通过自己的媒体表明说自己是清白的，这就是今天的人，今天的在中共控制下的人，他的道德的准则。自由亚洲电台呢报了一条消息，是这么说的，他说叫举报涉奥大案，涉及到奥运会的大案，奖金最高可达到50万元。文章是这么讲说，最新的举措是北京公安局等相关单位日前公布，对举报涉及到北京奥运会安全方面的大案要案的人，最高奖励人民币50万元。事儿还没出呢，先把奖金给你拿出来了。在国外也有说这杀人犯跑了，这个贴出条子来， FBI 贴出条子来了，说谁能提供信息，这个如果抓到这个人可以奖5万、3万、10万，比如说拉登那时候说奖励2000万美金。那是事儿已经出了，共产党部他出这么个招，没出事呢先告诉你说要最高可以奖你50万。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造成朋友之间可以相互反目，没有事儿的可以生出事儿来。当人只认识钱，只认识欲望和个人利益的时候，这种事儿又何尝没有呢？因为你价钱已经标出码来了。而共产党最擅长干的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斗争，他中间掺沙子，他中间搅和水，和稀泥，这不就是今天共产党干的事情吗？围绕着奥运呢，我们前面有很多节目当中提到有很多不吉利的事情，那今天不吉利的事情依然在发生着。有一条消息呢已经被国内删掉了，但是呢阿波罗网站呢给披露出来了，他说奥运有多不吉利，中共提供铁证。被删除的新闻是奥运向前冲的这个节目发生了事故，而录制现场本身呢淹死了一个小孩。那事情本身比较简单，他说是湖南卫视的当红的节目叫做奥运向前冲，在拍摄现场呢发生了事故，一个水坑，水本身呢没抽干净，结果呢小孩呢在水坑里呢给淹死了。那这件事情呢发生之后呢，曾经在媒体当中有所报道和 BBS 上呢大家有所讨论，结果在第一时间呢被删除掉，就是事情本身呢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昨天呢我看那个看那个网站上呢有一条消息，就是登出来新的发行的10块钱的人民币，它印的图案是这个鸟巢，结果鸟巢的背后作为背景呢是用的天坛，但是它把祈年殿的脑袋 就是那个头啊给卡掉了，也就是说鸟巢压住了祈年殿，而祈年殿本身的头呢被砍了。北京人都知道祈年殿呢位于这个北京的市中心中轴线啊，中轴线上南边，那皇帝呢坐北朝南，皇帝呢要这个每年呢要到祈年殿去祈拜天地，那风调雨顺皇帝都要给他去拜的。但是在今天的奥运的纸币上呢把祈年殿的脑袋给砍了，大家想想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有关天气异常现象，地震啊、暴雨啊、天灾啊这些事情呢，我们经常在中共的这个八股文的这种新闻报道当中呢，总有一句话，就是专家说如何如何，专家说如何如何，而专家说的那个预测的结果呢，都是很准确，就是都是很清楚的。连我现在他没预测，我都知道。就是说，比如说地震前兆，说这不是不会有大震的。说这个天气要有大的这种天灾，不会的，肯定不会发生的，这是自然现象。蛤蟆成堆的满马路上跑，说没事的，那是他们天热了出来晒着凉。这就是今天中共的专家所说的话。那话说长了以后呢就成自然了，所以专家说的时候也挺牛掰的，这牛掰的那种程度呢可以让人瞠目结舌。阿波罗网站报了一条消息，说央视新闻调查的专栏当中遭遇了历史上最牛的专家。这专家牛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我不用去现场调查我就知道那里的情况，因为我是专家。怎么样，厉害？你没看看那些是什么人，都是年轻人没有经验，他是老头所以有经验。所以从这点上说，他等于把胡锦涛给骂了。为什么呢？胡锦涛不如江泽民老，所以江泽民今天不退休是有原因的，因为小胡太小了。汶川安全的很呢，那里的人希望异地重建就是逃跑行为，也就把今天汶川的人呢都成了反跑跑了。谁说的这话呢？这个人叫张信宝，是个教授了。他是什么个教授呢？他叫四川省的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他是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是个教授。他在节目当中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他坚决反对汶川异地重建，因为他认为汶川是最安全的。而记者问他说，你去过汶川吗？你了解那里的情况吗？他讲，不用去现场调查就知道那里的情况，因为我是专家。当记者又问他，一些科学家在那里进行田野调查，发现那里的问题非常严重，他竟然说，你没有看到那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年轻人没有经验。那记者又问，你不认为科学和事实与年龄资历没有关系吗？那他自己马上就讲说，地质科学是经验的科学，以他的经验，汶川安全的很，那里人希望异地重建就是逃跑行为。怎么样，非常经典吧？邓小平听了他的话一定很高兴，尽管邓小平已经作古了，那毛泽东要听了以后呢，那一定更高兴。所以道理很简单，今天中共，这是学术带头人呐，我们刚才披露出来，学术带头人是中科院的教授和正职的研究员。学术是这样，文学又何尝不呢？艺术又何尝不呢？中共的官员，整个体制所造就出来的所谓的人才，以及整个监驾结构就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说了，小胡他只能听老姜的，因为他年轻的很。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